在各位当中曾经聚会过哈，不过不是站在台上讲到，是坐在底下。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在旧的场所那个地方，然后呢，我记得聚会一半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国语跟广东话，普通话跟广东话翻译，然后聚会一半说好，请英文的弟兄姐妹到楼下去哈，有他们自己的敬拜。我想应该有十几年以前的事情了。我想今天看到成为三个堂会，而且中文堂的人数这么多，我相信这的的确确是神的恩典。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到底福音是怎么样传到我们华人里面来的呢？到底怎么样传到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范围里面来的呢？今天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华人愿意来到教会当中，特别在中国这片土地当中，大陆、台湾或者香港，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接受福音呢？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要带大家回到2000年前的一个聚会当中。我们知道主耶稣当他升天之后，隔几天圣灵降临下来，那天他们在聚会，他们开始讲起别国的话。彼得站起来讲到，那一天有5000人信耶稣。如果我们说新约的教会是哪一天成立的话，我想用那一天来说，是新约教会正式成立的那一天，我相信并不为过。当那一天教会成立之后呢，按照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凡物公用哈。我有一个好朋友哈，他在国内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原来是一个很大的企业的这一个总裁。他的夫人，他的妻子先信了主，后来有一次他读圣经哈，读到发现哦，凡物公用，他就信了耶稣了。他发现共产主义的这一个理想，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得到的实践哈。他现在后来辞去他的总裁，他的公司有1万人的员工，非常大的企业主。他后来来到墨尔本，他是我的学弟哈，读神学毕业之后又回到大陆去服事，因为他对华人信主有非常非常强的负担。可是这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没有太长的时间，很奇怪，这么好的教会呢，却突然大遭逼迫，就是可能来自于犹太人或者来自于罗马政府的逼迫，甚至斯提反有当中的一位执事为主寻道了，被石头打死了。这个时候信徒就四散，本来非常大的一个教会，很多人就跑掉了。可是当这些人离开耶路撒冷之后，反而把信仰带到了当时各个不同的地方，就来到了今天我读的经文当中的一个地名，叫做安提阿。安提阿在现在土耳其的南边，靠近地中海的地方，它基本上在地中海与这个叙利亚这个国境的中间，但是比较靠近地中海，就在土耳其的境内。这个城市呢，到现在都还在。有一些信徒到了安提阿，安提阿教会很受主的祝福，人数越来越多。后来这个风声就传回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去。耶路撒冷当然主要一开始是使徒们的这些所形成的教会，他们就想说这个教会这么兴旺，可是他们的信仰到底正不正确呢？他们就派了一位好同工，重要同工叫巴拿巴，就派巴拿巴到安提阿去看一看他们信仰的情况怎么样。安提阿一去就为主感谢神，发现这个教会太棒了，发现这个教会非常爱主。这个教会在当时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大家知道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外边人给我们一个名词叫做基督徒，对不对？ Christian， 英文叫 Christian， 我们就被称为基督徒。大家知不知道全世界第一批被称为基督徒的这个教会是哪一间教会呢？就是安提阿，这个很好猜哈。当然我相信你也知道，可能经文的确在圣经里面记载，安提阿教会是圣经记载基督徒首先产生这个名称的，就在安提阿教会。其实在当时基督徒这个名称是有一点嘲笑的意味的，好，不像我们现在只是称呼这一群人，他们是有一点嘲笑的意味。不过不论怎么样，我们可以发现安提阿教会的这一批人在当时的社会当中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致使外面的人不得不把这些人给他们称呼一个名称，对不对？所以这是可以推测的出来的。安提阿教会有什么样特别呢？来到我们第13章这样的一个地方，当巴拿巴在这边牧会照顾群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一个人，就是扫罗。扫罗是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叫扫罗，后来当保罗出去宣教到了希腊的境内，他就变成保罗了。保罗是他希腊文的名字，扫罗是他希伯来文的称呼，其实同一个人。他就去大树保罗的家乡把他找来，然后到了安提阿的教会，
也就是在安提阿教会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那边牧养这个教会，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是保罗。哦，我想要是保罗在我们当中牧养我们，我有很多圣经问题我跑去找他，哇，多棒啊，他的启示是从神那里直接来的，对不对？所以安提阿教会就这样形成了。他们在那里差不多牧养了教会一年的时间，所以来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们当中有先知，有教师，他们在那里祷告，祷告的时候突然圣灵吩咐他们说，要为我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去完成我呼召他们做的工作。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没有几件事情可以来解释一下。第一个，有几位先知哈，先知这个中文的翻译，其实英文也是先知的意思哈。先知这个字听起来有一种感觉，好像叫做未卜先知，但其实先知不是这个意思哈。先知是旧约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分，这个职分是做什么呢？先知的职分就是传扬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临到某某人，某某人站起来就说，神这样跟我说，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这样说。哎，这个人叫做先知啊，叫做先知。先知就是传扬神话语的人。神的话当中呢，可能有教导以色列百姓的，神的话呢，可能有勉励鼓励以色列百姓的，神的话语当中呢，可能有责备以色列人百姓的，神的话呢，可能有这一个讲到，如果再不悔改的话，将来就要发生什么样什么样事情的。OK， 所以先知传讲的话当中呢，有可能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但不是诠释，因为他是传讲神话语的人，神跟他说什么，他就跟以色列群众说什么，这是先知的一个职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哈，还有一些人物，在当中有一个人物我们可以特别发现，叫做马念哈，这个名字念起来有点拗口哈，跟这个分封王希律。希律王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过哈，在圣经里面这个人物。不过这个希律王不是耶稣出生那个希律王哈，要小心，圣经里面有两个，至少有两位希律王。一个是主耶稣出生的那个希律王，就是要杀了两岁之内要杀耶稣那个希律王，把他称之为大希律王。这个希律王呢，是那个大希律的儿子。这个希律王呢，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的希律王，是这个希律王。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叫马念，他是跟希律王在皇宫里面一起被养大的。所以可见得在安提阿教会里面有贵族，因为马念就是贵族啊，因为他跟希律王一起长大。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教会里面呢有犹太人，这个教会里面呢有希腊人，这个教会里面有平民，这个教会里面有贵族。也许我们听起来教会里有希腊人犹太人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我们了解2000年前的时代的文化，犹太人是不跟非犹太人一起聚会的。如果今天各位，我不晓得坎培拉有没有犹太会堂哈，如果今天到了礼拜六，因为他们是礼拜六聚会，礼拜六你跑去犹太会堂说，哎，我要进来敬拜耶和华，哎，他说对不起，你不是犹太人，你不能进来的。所以犹太人到这样一个程度，他们跟非犹太人是不相，就是在敬拜神方面是不相往来的。所以你发现讲到种族融合哈，这个民族的融合，教会是非常非常走在前面的。2000年前的时候，教会里就有不分阶层不分种族的人就在安提阿教会聚会了。当他们有一天在那里侍奉祷告禁食，圣经里面只要提到禁食一定是祷告，禁食不是要瘦身，不是要美容，不是要把身材变好，是一听到禁食就是祷告。所以在他们祷告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们说，要为我差派这两个人物出去。在想他们到底为这个事情祷告了多久。其实从圣经的经文后面保罗书信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一信主在大马色上的经历，他就对宣教有非常非常强的负担。他知道神呼召他要去完成一个使命，这个使命要把福音带到非犹太人当中去。所以我相信当他被巴拿巴带到安提阿教会之后，他一定常常在教会当中分享宣教的重要，他一定常常这样的 分享。所以当时候到的时候，当他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了在座的每一个人，说要为我差派这两位人物出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哦，我刚刚提到使徒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 他们凡物公用，这个教会好得不得了。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120个人，我们真的凡物公用，不分彼此，这真的是共产主义美好的社会，不是吗？但是话讲回来，我们做得到吗？我们都知道那个难处在哪里，对不对？可是你看初代教会可以做得到哦，可是太奇怪，为什么这么好的教会，这么好的见证，神却使他大遭逼迫呢？因为神有一个更重要的旨意，是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如果耶路撒冷教会一直在这里你好我好，大家好得不得了，福音怎么传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去呢？所以神就借着苦难，借着逼迫，让这个美好的教会就不得不四散。所以今天福音来到了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又呼召了保罗，让保罗差派他出去。所以保罗按照圣经的记载，有三次他的宣教之旅，如果加上他被捉拿到罗马去的话，一共有四次。所以圣经记载至少会有四次。当他们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教会就为他们按手。按手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两重的意思，一个是职位的传承，好像我本来是传道人，我本来是传道，但我神学院毕业之后做了几年的传道，后来教会就按立我成为牧师。当按立成为牧师的时候，一定是别的牧师已经按立的，已经是牧师的人，他们会来按手在我的头上，这个叫做职位的传承，祝福的传承。因为这个代表你一代一代往上追的话，会追到使徒的，也就是当使徒当他们要年纪到一定阶段，或者他们要成立别的传道的时候，使徒就按手在别人的身上，把这个职分传承下去。所以传道人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职分，因为你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一直职分这样传递下来的。所以按手一个是职分的传递，祝福的传递，还有一个是支持的传递。所以当他们按手在保罗身上的时候，代表说保罗我差派你们去，我们教会在后面用经费用祷告在后面支持你，这个也是按手，然后代表一个祝福，代表一个支持，也是按手的意思哈。所以他们就按手在保罗身上，他们就出去了。保罗这几次的宣教之旅到底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刚刚跟陈弟兄在这里聊哈，坎培拉教会，我想我在墨尔本我有服侍，我有三间教会哈。如果比较起来，发现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知识分子比较多。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呢，不一定就是各个做生意的也有啦，就是各式各样的。来到坎培拉就发现，因为这是澳洲政府这个首都的关系，我们就发现知识分子比较多。我来问大家一下，如果在座你有学哲学的哈，如果我们现在学的确有哈，有人大家看某一位哈，学哲学的话，我们要大家一定会学希腊有三个很伟大的哲学家，第一个姓苏，叫苏什么？大家都知道，我问了很多教会，有可能教会只有一个人回答，两个人回答，哇，这边年轻人一起回答，太棒了。再来，他的这个学生叫什么？柏拉图。那柏拉图的学生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哇，太棒了，知识分子果然哈，这个就是知道的比较多哈。苏格拉底的年代大概比保罗早了1000年，所以当保罗出去宣教的时候，他就是面临到当时很多希腊哲学的这个挑战。所以圣经里面有短短的两处记载，他跟有两个门派的人在那边辩论，辩论关于基督教信仰，辩论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对当时的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突然听到了一个跟苏格拉底、柏拉图所传递的哲学观念不一样的一套所谓哲学或神学吧，有人竟然从死里复活，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在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后来在这一个宗教界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开始有人信了主了，而且保罗出去有神迹奇事随着他，甚至圣经记载有人他的影子经过哪里，生病的人只是碰到他的影子病就好了哈。这个待会我有机会我讲一个在中国大陆真的发生的神迹奇事哈。所以当有这样神迹奇事伴随着宣教士的时候，信主的人多了。可是信主人多之后，大家知道当时的基督徒被称为无神论者。你听太奇怪了，怎么基督徒被称为无神论者？今天是那些不信耶稣、没有宗教信仰、只信科学万能的人，我们把它称之为无神论者。当时基督徒被称为无神论者，为什么呢？大家晓得希腊、罗马的这个神哇，太多了，我都不晓得有多少神哈。大家可以告诉谁告诉我一两个希腊、罗马的神吗？
宙斯
战神，还有呢？ 阿波罗太阳神，然后很多很多的神，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每一个神都有神像，他们每一个神都有神像，连那个丘比特哈，一个小小朋友啊，拿一个箭啊，爱神被他射到了就有爱情了，对不对？哎，都有像。可是他们发现这群信耶稣的基督徒很奇怪，你说你们在拜上帝，在拜神，你的神像在哪里？而基督徒没有神像，你来到任何全世界任何一个教会里面，没有基督徒会像一个像在那边下拜，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 不可为他雕刻任何偶像。所以外面的人就把基督徒称为无神论者，因为没有神像。可是问题来了，罗马的政府皇帝有一些他们做得很好的，很受人民的爱戴的，人民就为他立了一个像，或者是有些皇帝其实残暴不仁，但是他就觉得自己像神一样，为自己立了像，通国罗马人要向我的像下拜。那现在问题就来了，罗马人拜他没有问题，基督徒拜不拜呢？基督徒死都不拜。所以现在逼迫就产生了，按照初代教会的历史的记载，基督教会在断断续续遭受过很多次的逼迫，逼迫最严重到一个程度，基督徒你要信耶稣就放了你，你要信继续信耶稣就要把你丢在狮子坑里面，不信耶稣就放了你。可是他们发现基督徒很奇怪，你信你要不要信？哎，还信，信就丢到狮子坑里面。基督徒一想啊，只差几分钟，早死也要死，晚死也要死，干脆冲到狮子面前给狮子咬死算了，一咬死就上天堂了嘛，不是吗？就解决了世上的这个，就马上到与神同在。所以造成当时的罗马人觉得很奇怪，这一批信耶稣的人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呢？我们拜神像，我们怕死，这一群基督徒说死人复活他们也相信，因为他们就不怕死啊，就被狮子咬死啊。所以经过了差不多300年的时间，本来受逼迫的基督教连皇帝都信了耶稣，君士坦丁在主后300年就宣布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所以本来一个受压迫的一个信仰，后来成为罗马国家里面正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仰。当然随着这是保罗这个宣教之旅所带出来的一些影响，但我们很快我们把时间一下拉到200年前，福音到底怎么样到中国来的？今天我们出国旅游都很方便，假如今天我们要到英国去旅行的话，你搭个飞机我估计20个小时也就大概飞到了英国伦敦。基督教第一位宣教士到中国来叫做马里逊，叫做Morrison、对不起，他中文名字翻译叫马里逊，他在1806年他坐船到中国来。坐船大家知道，猜猜看，从当时1806年从英国上了轮船坐到澳门，他在澳门上岸，你猜他要坐多少天？大概多少天？
三个月，
我180几天，也就是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六个月。想想看，假如今天你去旅行要坐6个月，去到一个国家，你肯去吗？哎呀，太远了，对不对？马里逊他就回应神的呼召，他是西方宣教士，英国人第一个来到中国宣教的西方宣教士。他在船上的时候，后来船上人知道说他要去宣教，别人就笑他说，凭你也可以改变中国吗？他有点不好意思低低头，因为想想真的也不太可能。他说，不是我能，是神能，不是我能，是神能。他是第一位来到中国宣教士，他在中国花了7年的时间才带领了一个华人信耶稣，叫做蔡高，7年时间带领了一个人信耶稣。可是在这7年当中，他后来还有继续留在中国，他后来来到中国学中文，他写下了中国第一本中英文的字典。你知道最第一本中英文字典哪里来的？谁写的？宣教士马里逊写的。OK， 他把中文字英文，因为他要帮助后来的宣教士嘛。后来宣教士来之后，他只会讲英文，他要学中文，他怎么学呢？从字典开始。所以今天我们拿到一本字典，觉得很容易。可是你想过第一本字典哪里来的？马里逊这位宣教士开始的。后来再隔了这个差不多50年的时间，来了一位影响中国最巨大的一位宣教士，叫做戴德生牧师。戴德生牧师，他的家族，不是他这个个人，是他的家族，是影响中国教会最深远的一个家族。2年半以前，2015年的6月份，我邀请他的第5代孙，great grand Sam 哈，带季中牧师到 Melbourne 来，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拆船年会，我们请他做我们拆船年会的这个讲员，是他第五代孙。他来的时候呢，本来跟我说要带他的师母来，他的师母是华人哦，是台湾，他在出生在台湾的。他说要带师母来，因为师母从来没有来过澳洲。可是后来聚会快要到时，他说：“哎，对不起，又不能带师母来了。”后来等他来，我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不能带师母来呢？”他说呢，在墨尔本的聚会一结束，他马上就要从这里飞到香港，然后再跟妻子会合之后呢，一同飞到英国伦敦去。因为英国伦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有一个服事，什么服事呢？他们要在6月25号，就是的那一天，2015年6月25号那一天，他们要到英国伦敦附近一个海滩叫做 Brighton， 在那里呢，他们这一群同工呢，要拿着一本圣经 在那里举手来祷告。诶，为什么要特别那一天要那个海边呢？原来150年以前，就是1865年，他的 great-grandfather 戴德生牧师在那一天在英国的银行里面存下了10块钱的英镑，成立了一个差会叫做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内地会，然后他拿着一本圣经走到 Brighton 的海边，举起手向神祷告说：主啊，给我24位宣教士，明年我要带他们到中国去。为什么24位呢？因为当时中国有22个行省，每个行省2位宣教士，所以他就祷告24位12个行省呢，带到中国去。所以他们就是要在那一天，隔了150年，戴季中牧师拿着他 great grandfather 同样一本圣经哦，150年圣经。所以当他到 Melbourne 来的时候，我就赶快照了一张相片，把那本圣经照下，他当然不可能送给我，他就照了那张相片，他就拿着他 great grandfather 那本圣经举起手来，他代表福音的传承，代表他们家族对福音的摆上。戴德生牧师他到中国宣教的时候，大家猜猜看，他应该是从宁波上岸，大家知道他那时候到中国的时候才几岁吗？才22岁，顶多23岁，22岁、23岁。请问今天我们22岁的年轻人，你们在干嘛呢？打游戏机。这是啊，我们现在年轻22岁，我们有多少人在想到宣教的事情呢？我们大家都忙于自己的功课，对不对？ ANU 的学业绝对不简单哈，哇，在里面读书一定很辛苦。我们现在的年轻人22岁，可能还在做这些事情。当时的年轻人，他可是医学院毕业的哦，戴德生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或者一个随便科系哦，他是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哦。他放下医生，英国的医生不做，蒙主的呼召来到中国。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如果我有1000万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后面还有一句话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大概是我10几岁的时候，我说谁啊，哇，这么爱中国人。我想华人爱华人这个很正常嘛，我们的同胞，我们的骨肉，当然我们应该照顾他们，应该爱我们的同胞嘛。后来当我知道这是一个英国人的时候，我说他到底是为了什么愿意这样做呢？所以那个时候 这句话从我10几岁第一次从一个书签的背后看到这句话，到今天我没有忘记，有一个西方人竟然爱华人，我想他的爱大概至少比我多了，比我爱华人要更多。所以当他23岁左右来到中国，他那时候已经结婚了，他带着妻子跟孩子，在几年之内，他的妻子跟他的3个孩子都在中国过世了。要知道中国那时候还是清朝，卫生条件非常的差，他的妻子玛利亚过世的时候，妻子才29岁，才29岁。他们的坟墓就葬在现在的镇江，现在已经在一个教会的，他们把它收集起来，在一个教会的后面。所以各位基督徒，如果你们有这个机会到镇江去的话，就鼓励你去瞻仰一下这一位影响中国教会最影响最巨大的这个家族哈。中国内地会后来接着中国内地会来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宣教士，当中有一位宣教士哈。他叫做这个叫赋能人，中文名字叫做赋能人。他被派到了中国的云南的傈僳族里面去。很多年以前有一次我到这个缅甸的北边去短宣， 有很多傈僳族在那里，因为国共内战的时候，他们就从山的那一边跑到这边来，这边就是缅甸，那边就是云南，就是中国哈。傈僳族有 80% 是基督徒，你会想奇怪，深山之上这个少数民族怎么会是基督徒呢？原来富能人在100多年以前就到了他们那里，富能人到那边之后发现这个民族里面呢，他们有语言可以沟通，可是没有文字。可是你知道基督徒我们到哪里都要翻译圣经嘛，圣经要翻译成当地语言，你没有文字我怎么翻译呢？所以富能人就听他们讲话，替他们设计文字，设计文字，是不是设计文字好就事情解决了？没有，还要教这个民族人，哎，你的这句话就这个字，这个话就这个字，还要教他们识字教育。教育完之后呢，还要翻译圣经，圣经翻译完还要教他们圣经里面的意义。哎，我在想，假如今天我有能力哈，我这个听到一个语言，我就设计文字，这个叫做语言学家，对不对？如果今天还要教这些人来认识这个字，这是非常好的老师，识字教育，还能翻译圣经，这是神学专家。你看这一个赋能人，这一位宣教士，他的能力这么强，哇！我在想，我能力要这么强的话，我就跟戴德生父说，哎，我要留在上海，怎么把我派到云南去呢？我们这种人才怎么可以到偏远地方去呢？可是你发现神怎么样使用他们？这个能力越强的人就被派到了云南的山上。到今天中国政府终于承认了，现在已经承认了，赋能人宣教士所设计的文字就是傈僳族的官方的文字。他本来不肯承认，因为是宣教士翻译的，所以不设计的，但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你就发现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中国第一份报纸，第一个 学校，西方西式的学校，第一个医院，第一个孤儿所，你能够想到很多第一，中国的第一都是西方宣教士带进来的。所以西方宣教士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不可磨灭的这个贡献。但我再把时间快转哈，到了50-60年前，我知道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件这个大家都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文化大革命。文革之前，中国的基督徒大概有20万，大概已经20万。10年的文革，我想在座年轻人可能都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时候，当我在台湾，我从台湾来，那时候我6、7岁，我就隐隐约约的知道对岸发生的一些事情。经过了10年之后，本来大家以为大概教会都没有了，因为10年当中不准有任何的宗教的活动，任何宗教活动。没有想到，当文革结束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中国基督徒从20万变成了200万。10年当中没有人可以传福音哦，传福音就完蛋了，我们就知道传福音可能就要被批被斗。没有想到没有人传福音的情况之下，中国教会成长了10倍。到今天没有人知道怎么来的，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情，这绝对是圣灵的工作，这绝对是神的工作，对不对？今天又隔了50-60年了，文革结束到现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基督徒最保守，只是保守的估计哦，最起码也有7000万，这是保守的估计啊，保守的估计只有7000万。我每一年都有机会呢，去中国去一些地方去培训他当地的传道人，他们跟我讲两件故事，对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中国的教会对宣教其实很有负担。刚刚我们唱宣教的中国，这个作者是一个台湾人，叫林成和哈，他在台湾。可是中国大陆的教会对宣教很有负担，宣教最难的一块其实是现在的穆斯林，中国本身就有穆斯林，所以这些家庭教会，教会的成员，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怎么去跟他们传福音呢？他们就夫妻两个结了婚，他们就搬到回族的当中，让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出生在那一个环境里面，学会他们的语言，学会他们的文化，当然因为父母亲教导他，从小他知道圣经的真理，好让这个孩子因为既知道圣经的真理，又了解穆斯林的文化，就比较容易传福音给他们。哇，我就一想，这些父母亲已经在替他的下一代在规划要怎么样服侍神，我就想想我在澳洲我怎么替我的孩子在规划，哎呀，读墨尔本大学要读什么读什么，我在想哇，很汗颜，很汗颜。当然我知道神的呼召给每个人不太一样，但我们就看到中国大陆教会有一批的人，他们怎么样看重他们的宣教是全家的摆上哦，就跟戴德森牧师一样，全家的摆上。还有一次我去中国去培训的时候，有一个山西，我没有记住，应该是山西一个老牧师哈， 他就跟我说，他们教会做宣教，他们做什么？他们做两方面的宣教，一个是蒙古，他们到呼尔浩特，就是内蒙一带哈，那个叫宣教。那更特别是一个，他们做藏宣，西藏，他们派宣教士到拉萨去，到拉萨去。你知道藏族的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喇嘛嘛，是喇嘛教。他们就派一位弟兄去，我说那结果怎么样？当然这个不太容易哈，不太容易。但是也感谢主，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他到了拉萨，经过几年时间，当然慢慢的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教会。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一个藏族女孩子，带领他信了耶稣，然后成为他的妻子啊。可是这个藏族的女孩子呢，她的哥哥竟然是喇嘛当中一个还是蛮高位的一个首领。所以这个哥哥就很生气，我的妹妹怎么嫁给汉族？嫁给汉族也就罢了，怎么还变成基督徒？太不像话！就跑去找这个妹婿是吧？跑去找妹婿这个算账啊！当然讲半天讲不通，对。后来他们说来斗法，啊、我看看谁的神比较灵哈、啊。OK， 好，喇嘛先做法，就是为某一个我这个细节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可能是为一个病人祷告。喇嘛做法半天，哎，病人还是生病在那里。这个换弟兄祷告。弟兄祷告完，这个人病就好了。看着那个喇嘛吓一大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所以神迹奇事今天在世界上不是没有哦。越往偏远的地方去，神迹奇事就发生的越多，因为越是那样的地方，神越眷顾他们，越是那样的地方，他们越是信靠神。你知道人都是这样，别无所靠的时候，你就只好靠神。当你有一样东西可靠的时候，你都不会想完完全全靠神，对不对？我们都是人，我们坦白讲，我们都有这种个性。你当的别无所靠，在拉萨，你别无所靠的时候，你的祷告就更加的诚心，神迹奇事在那里就发生。后来这个喇嘛都信了耶稣，这就是宣教的历程，这就是宣教的历程。我个人，从我第一次到教会到我信主差不多有7年的时间，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我曾经在不同的宗教里面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觉得基督教，当然你说你是真的，有哪个宗教说是假的？当然每个人都说是真的嘛。那我要亲自去每个宗教里面有一些的接触，差不多7年的时间，后来我成为基督徒。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所以我应该这样说，在7年当中，我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我也带一些年轻人，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哈，我说你会想到的问题，我相信绝大部分我以前都想过了，好，所以当他们问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我大概都能够回答，当然不是每一个问题，有些问题因为人的理性是很有限，我们不可能回答超出理性之上的问题啊，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信主之后呢，在台北的教会里聚会，我们有一位长老叫吴勇长老。每次听他讲到，我就觉得这一生如果不奉献给神使用的话，我觉得我这一生白活了。每次听吴勇长老，就是有这种感觉，这种激动在里面。可是看看旁边的别人没有，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有。他有一次在一个宣教大会里面，就问说有没有人要起来做服侍神，全职服侍神。我就举起我的手，我就走到前面去。不过那时候我跟上帝立，算了，我不能说我跟上帝立约了，我跟上帝讲条件。我说神啊，我说做传道人可以，全职传道人可以，做宣教士不行，因为我知道宣教士太辛苦了。你叫我跑到云南去，对不起，我实在是没有那个能力，我大概去没有2天，我就病倒在那里了。我说没有这个能力啊，做传道人可以。所以后来2000年神就是为我开路，所以我在墨尔本的神学院 MST 和 Theology School OK， 我在那边读了3年的时间，就留在墨尔本的教会侍奉。我是3间教会的主任牧师。后来到了去年的时候，我觉得服侍主10多年的时间。那后来 CMI 的黄长老哈，其实他是我们前一任的澳纽的这个总干事，他就跑来找我说：“哎，何牧师啊，可不可以请你来加入 CMI， 成为 CMI 的宣教士？”但我们宣教士是在这里的，不是出去的。我就在那里祷告，祷告了一段时间，我就突然想起我在神面前的跟神讲的条件，我突然觉得神跟我说：“哎，何牧师啊。”你做了17年的传道人牧师可以了，你是在宣教大会当中决志的，所以今天还是要回来做宣教士哈。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你在神面前跟神立约讲条件，你会忘神不会忘的哈。哎呀，神的记忆力比我们好得多哈。所以我就放下了我这个主任牧师的这个服侍，在教会里面我就用宣教牧师的名义，当然继续在教会里服侍。 但是我差不多有更多的时间就来参与 CMI 的服事。所以今天我来呢，就是用 CMI 在澳洲分会总干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所以后面我就花一点点的时间来介绍一下 CMI 的这个机构，它也是一个宣教机构，就跟中国内地会一样，是一个差传的一个机构哈，差传的机构。国际关系协会我们在各地呢有一些分会，在美国、台湾、加拿大、新西兰、澳洲跟日本哈，我们都有这一些的这些分会在这里推广哈这些关于宣教方面的这些事工。那这个差会呢，其实是由李秀全牧师在2002年在美国跟台湾创办。李秀全牧师，我相信你信主比较久一点，或者你从台湾来的话，信主比较久一点，你大概知道李秀全牧师，他今年已经78岁，是华人教会界老一辈当中非常受尊重、被神所重用的这位老仆人。这是他在2002年设立，而且他曾经是华福的前任的总干事。好，如果华福的前任总干事，那这个中国内对不起，这个国际关爱协会呢，我们的这个有一个意向，叫做福音入中华跟福音出中华。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宣教的中国，对不对？那首诗歌，我们都希望把福音带到我们自己的同胞里面，我们去中国，去中华大地上传福音，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停在这里了，停在这里说我们福音只要传给华人就好了。诶，那别人怎么办？如果当初那些马里逊英国人他们福音传给英国人就好，那我们华人就不会听到福音了。所以李牧师有这个意向，就是说福音不但要传给华人，而且要培养华人成为宣教士，再把他们差派出去到非华人的群体当中，就变成跨文化宣教。所以这叫做福音入中华，福音出中华。我们来请看下一章。主要的海外事工有哪一些？有一个创启地区的同工培训。什么叫做创启地区呢？就是在要用创意才能打开，你才能去传福音的地方，叫做创启地区，指的是那些在福音不能够被公开传福音的国家或者地区，叫做创启地区。刚好创启呢，也就是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所以刚好也是这两个字，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在那边有同工的培训。再来呢，我们在泰国有个汉宣国际事工。我知道我们当中有7位的弟兄跟姐妹，有没有弟兄还是姐妹？有弟兄跟姐妹哈。今年9月份就要去参与这个事工哈，到这个泰国汉宣这个国际事工里面。大家知道，在东南亚这边的国家哦，他们除了想学英文之外，他们现在想学另外一种语言，就是中文。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范围哈，势力范围越来越大，对不对？你会英文又会中文，哇，你走遍天下，大概这个是很方便。所以他们很希望学中文。那我们就刚好，我们又是华人呢，对不对？那我们会讲中文呢，我们就找一些这一个有老师执照的哈，就合格的老师哈，不是像我这个只会讲中文不知道怎么教的人去哈，他们有合格的这个老师在那里去教他们愿意学中文的人。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叫他们学中文，不然我们就变成补习班了，对不对？我们是透过这样一个方法建立起关系之后，把福音带给他们。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传福音，你不能跑跟泰国人说：“哎，你信耶稣好不好？”人家管你什么信耶稣，对，你一定要有一个媒介，你要一个媒介才能够带领人信耶稣。所以这就是透过语言学习的方法来把福音带给他们。第三个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其实是我们现在国际关爱协会最主要事工，就是在柬埔寨的金边，我们要盖一个学校，叫做拉法护理学校。拉法是圣经里面的字哦，耶和华拉法是耶和华医治的意思哈。拉法学院建校，我们后面几张图片，我们稍微赶快的看一下哈。这个是我们下一张哈，这是我今年1月份到金边去的。国际关爱协会每一年的1月份，我们已经有连续办了11年，我们有一个医疗短宣队，好，医疗短宣队到金边去，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医生，还有护理人员，还有或者就是说，就算不是护理人员，还是可以去帮忙的了哈。我们去那边去做这些医疗短宣的服事。那这里有牙医，好，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小儿科从美国去的医生，刚刚牙医从台湾去的，还有中医，好，再看下一张。这个是药房哈，不是这个看完医生，我们还要配药给他，很多护士在那个地方。我已经去了11年，但是我们知道，你把鱼煮好了给别人吃，不如教别人怎么钓鱼是更好的，对不对？所以这些医生就说，那为什么我们不在金边成立一个学校来教他们护理方面？为什么呢？护理，因为医学院太难了，护理学校相对来说容易一点。而且他们告诉我一个故事啊， 我太太我师母几年前也有去，他们跟他讲一个故事，他回来转述给我。有一次一个牙医师，我知道牙医的器具都要消毒，对不对？消毒完之后他就交给当地一个童工，这个童工就用报纸把它包一包。这个医生一看吓一大跳，说你怎么用报纸包呢？这个童工就很委屈的说，这个报纸今天又没有人用过。你懂我的意思？因为他认为报纸今天没有人读过，所以报纸是干净的。他不知道报纸本身就是有细菌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可见他们对卫生的观念差到这样的程度，到我们设立护理学校，既去改善他们的卫生条件、卫生的环境，又可以借这样的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对不对？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那这个大概需要$350万的一个费用。我们初期还是会从语言学校开始啊，都是一步一步来。应该今年下半年顺利的话，会开始建校的这个硬件方面的工作。好，再看下一张。OK， 那在澳洲呢，我们有哪一些主要的施工？就是在本地，在澳洲我们有一个开办把握时机宣教生命课程，今年九月份就要在坎培拉开。昨天晚上我们跟郭传道还有一些同工，我们就讨论这个事情，所以鼓励大家你来参加这个课程。其实我们说这个课程只有15个名额，已经有7位在里面是一定要参加的，所以只剩下8个名额。所以鼓励大家你来参加哈，这样的一个更了解什么叫做宣教。好 ，Kairos， 你在 YouTube 上你去打把握时机，或者打右下角的 Kairos， 你会查到很多关于这方面，它已经是全世界教会界非常普遍使用的一个宣教的材料啊，YouTube 上可以找得到。第二个就是开办三一原型哈智商辅导课程，我今天晚上就要回到墨尔本去，我们下礼拜就有讲员要从台湾来，我们在墨尔本今年要第五年办三一原型辅导课程。这个课程是什么意思？我从它的字面来解释一下，三一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原型是什么呢？上帝创造我的时候，给我原来具有的美好的形象。就是可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呢，这个原来美好的形象可能因为我个人的这个罪性，可能因为外在环境的别人的伤害或者各样的情况，使这个原型已经被破坏掉。所以这个辅导课程呢，是透过圣经的原则来帮我们找回来上帝创造我的时候给我原来有的那个美好的形象，就像是一个辅导的课程。这个课程呢，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去寻找到我到底上帝创造我的时候我的形象是什么，而不是一个被扭曲的形象，而是原来的形象，而从这个里面再找出上帝在这一生当中给我的命定到底是什么。好，命定就我这一生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课程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课程。那第三点，我们在这里就是能够建立伙伴教会肢体。其实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已经是我们的伙伴教会，每一年在祷告上在经费上都支持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在澳洲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有一阵子我在看那个在 YouTube 上，我看到一篇的一个影片，他是讲到说有一个人去访问老人院里面，去访问了100位这个老人家问卷。他的题目问他们是什么呢？问他们说你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大家本来以为想说，他们最后我就说啊，这一生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情，对不对？哎呀，觉得很后悔。后来当他们把100份问卷收回来之后，发现绝大部分的人最后悔的事情说，哎呀，我真可惜，我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去做什么事情。他们不是后悔做了什么，而是后悔没有做什么。我就想到有一天我们也会站在上帝的面前的，对不对？每个基督徒都会站在上帝面前的。如果连耶稣问我们说，哎，你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我不晓得我们会说，哎，我真后悔，早知道我趁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参与宣教的工作。宣教的确不容易，但是宣教的方法却有很多很多种，因为现在随着时代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演变，参与宣教的方法有很多 很多种。特别在座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年轻人是正在寻找这一生人生方向的时候，成为基督徒是我这一生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因为他成为我这一生，我到底这一生我要把我这一生的生命放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决定。基督教信仰是让我们找到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给我的命定是什么，也就是上帝既然创造了我，让我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他一定给我人生有一个计划，有一个使命要去完成的。只是常常在社会当中，我们被这个社会所影响了，我们忽略了，我们忘记了到底那个使命是什么。可是在聚会，在信仰，在读经，在祷告当中，圣灵会感动我们，帮我们重新找到这个人生的使命是什么。 我相信不论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宣教一定会在里面的。去外地我们叫宣教，在本地叫做传福音，但它都是宣教的一个部分。而远地应该叫差传，不论是差传还是在本地的传福音，它都是宣教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基督徒，你不是参与宣教的事工，你就是在远方参与宣教事工，你就是在本地参与宣教事工。没有基督徒可以不参与这个宣教事工的。所以我就想到，没有保罗就不会有戴德生，没有戴德生就不会有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我们的意义跟我们的目标，是因为圣灵感动了保罗，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所以最后我就要鼓励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应该也要参加这个改变世界的旅程。保罗改变了这个世界，戴德生改变了中国，今天上帝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做改变世界的工作。也许我们不敢说对世界造成多大的改变，可是我不能，神能。我们只是在神所呼召我们的范围之上，我们尽力做到我们能做的，而把那个结果交托给神。我想这是宣教的一个目的，一个初衷。所以就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常常想到宣教，常常想到我们曾经欠了福音的债，我们需要把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人。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你让他成为第一位的宣教士。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成为跨文化的宣教士。今天他也呼召了保罗，呼召了历世历代的信徒成为宣教士，传扬天国的福音。主，今天照样圣灵也来到坎培拉这样的地方，今天圣灵也在这个世代呼召每一位他的儿女来参与这样宣教的工作，来参与这样一个改变世界的旅程。我们就求主来祝福，来引领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在圣灵的引领之下，来看见我们的生命该怎么样被主你自己来使用，我们的生命可以怎么样更显出它的意义跟它的价值。主，我们交在主的你的手里，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但我们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圣灵。主，在你岂有难成的事呢？愿主继续引领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愿你的圣灵继续在这里引领，不论我们这里毕业的学生有一天在这里或在世界各处，主，他们就像安提阿的使徒一样，将福音带到他们所去到的地方。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